弟兄姊妹们早，今天是主日的清晨，也是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同心来到主的跟前，我们一同来思想神自己的话语。在十多年前，有一个考古学家，他们在以色列的加利利的找到一只船，就是耶稣时代的这个古船的龙骨。那么这艘船呢，为什么是那么吸引人呢？现在因为放在博物馆里面哈，这个船的龙骨哈，那么呢，为什么它能够去就是猜想到的，就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们所在出海打鱼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用的当时的船的情况，大家看到有几幅的图画哈，一幅就是一个龙骨，他们找到的，现在在博物馆里面给他们看。这个龙骨呢，大概呢有8.2公尺长，有2.3公尺宽，1.2公尺深，大概可以坐15个人。这是刚好呢，这符合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啊，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的工具。那么呢，想起耶稣他呼召门徒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很多的有几位的门徒都是打鱼出身，所以呢，这个船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当然这些的打鱼的渔夫们彼得，西门彼得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了。那么马太马可福音都有提到西门彼得是怎么样开始跟随主的，但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第5章就是我们今天要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又再一次来呼召他。那么究竟呢，这几段的经文是不是都是讲同一个问题呢？同一样事情呢？那马可福音是在第1章18节里面所讲的，就是耶稣做过的时候，他们在工作当中，他们在撒网在打鱼，那么耶稣就呼召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来跟从他。那么然后呢，在他旁边的约翰跟他的兄弟们也跟随耶稣了。那么呢，在马太福音第4章18节里面也是讲到这一个也是同一段。那么马可跟马太呢，就是同一类同一个情景里面，耶稣刚刚开始出来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们就被邀请了。但是呢，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短短的一段的时间哈，不会太长。但是呢，看第一次耶稣呼召呼召这个西门的时候，他在马太、马可都是说他们丢下他的网就来跟随耶稣。但是为什么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你？彼得又去打鱼了哈，又去再去打鱼。那么他没有去跟随耶稣他好像没有。但是其实呢，我们就看到在第一次在马太马可所形容的哪一段的时间，那么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就彼得好像没有再跟上了，只有看到就是耶稣在一直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在医治人的疾病，医治为他们赶鬼，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门徒的踪影。那么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在路加在这里，耶稣要再经过，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都是在一直在加利利这一个环境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地图了，就看到这个情况。你看加利利耶稣出生的地方拿撒勒，在那加巴隆这一些的地方，都是在围绕着加利利海加利利湖这一个情况来出现的。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彼得。我们不能去猜想为什么这一段时间耶稣第一次呼召他， 然后就没有再看到他怎么样跟随了。然后到第二到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再一次发出这个呼召，你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叫你得人鱼的鱼一样。耶稣第二次再临到他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究竟这一段的时间彼得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可能好像我们一样经历过高高低低，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在一个聚会的当中，在一个培灵会的里面，我们真的有感动，我们真的回应神呼召我们，我们就出去了，我们要举手我们就举手了。但是举过了以后，我们听过了以后，我们当时是很感动 OK， 那么过后了 No， 好像我们上一次培灵会了啊，十天的培灵会，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你要摆上了很多的感动，你要很多的回应，但是到今天你还持守吗？你还记得吗？还你记得你跟神讲过什么话吗？我希望你大家都记得。但是我们总是很软弱，我不知道彼得是不是这样子，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啊，神没有放弃他。直到这一段的经文要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的21章，彼得也是走去打鱼哦，要是走去打鱼，当看到我所爱的夫子他被钉了，然后知道他复活了，但是他看不到人，他结果我要打鱼去，谁要跟我去，有人就跟他去打鱼了。始终信心这个过程，跟随这一个过程，真的我们看到是有高高低低的，有高高低低，但是呢，神总是容忍我们，包容我们，总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一直走，一直走。尾声不是一次过的，尾声是一步一步的，经历高高低低，越走越是合乎神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放弃。好了，当我们来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教导的蛮有能力，很多的人很喜欢听他所讲的神的话语，他觉得他所讲的话语跟其他的这一些的文士啊，这一些的法利赛人很不一样。耶稣基督是带有权柄、带有力量的来宣讲神国的道理。那么很多人好像我们以前一样了，很喜欢听某一些的讲员啊，他去哪了我们就追到去哪里去听他的讲道。那么耶稣同样，他很多的人听他的所讲的，他所行的所做的事情，都是让他们觉得很惊讶，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的。耶稣去到哪，总是一大群人就跑到哪。耶稣今天要来到加利利湖边，很多人都来跟随他了，很多人来听他，要听他，因为太多人的缘故击毙了他，他就要他看到有两只船靠在岸边。耶稣就说邀请他看到彼得这一艘的船，他就说我要进上去，你能够撑开少一点，我要再坐在船上来教训众人。因为当他没有地方站的时候，唯有在船上的时候，他们没办法跟嘛，他就坐在船上来教训众人，大家都能够听得到。但是为什么彼得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呢？这一个早上，这一个时间，就刚好他们打鱼回来，但是很可惜，就是整个晚上他们都没有办法打到鱼，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些的他同伴他的工人们就去洗网了。那么彼得就在船上，那么不知道是休息也好，是还有其他的工作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 他是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疲累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在想，彼得，你刚才去打鱼，那么你打鱼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白白的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收获，但是现在回来了，其实就已经很累了。那么耶稣说，哎，你这个唇你撑开少一点，撑开一点，我要个教训。彼得就照着他所讲的去，但是呢，耶稣然后跟他说，做完以后就说你要张唇，要开到水深之处。彼得一一的跟随。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主耶稣要他张唇开到水深之处？这个让我想，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背后的意思。但是我在想，彼得在第一次的时候，神已经呼召他，耶稣跟他说来跟随我，他就马上放下网，就来跟随耶稣。到这个时候，同一个场景，耶稣就让他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这个给我看的一样事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不是说彼得你要做得人渔夫吗？为什么要开到水深之处？要坚定他的蒙召的过程呢？其实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对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来说，特别每一位的福音的使者，愿意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其实呢，彼得他知道他有这一个的召命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不知道从何做起，他也好像没有这个力量。他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找回他自己的专业里面去做。你有没有发觉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在这个要得人如夫里面做一个福音的使者，你要几个原则你必须要知道的。什么原则？第一个就是要放下你的权力，放下你的权力。大家有没有留意，虽然我们是十一节的经文，但是里面你静下来，你数一下这个唇在这里出现了多少次。那我们查经里面常常都会说了，有一些字不断的出现的时候，就是表示它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段的经文一直讲你要看到唇，然后要离开，要怎么样，要开唇到哪里去，总共出现了十次之多，有十次的这一个字。那么究竟让我们想起来，彼得跟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关系。这一首的唇，这一字的唇写是西门彼得的，就是证明这一个他就是他的财产，这一个就是他的得到财力的工具，同样这一个就是他谋生的技能的一个地方。这一艘船对他来说是他一生的了，最重要的了。耶稣却是将这个船来教导他的功课。我就想起当我们服侍神之前，神是让我们先放下权力， 神耶稣跟彼得说，将船舱道开到水深之处。现在这个吩咐这一个的权利的人是谁？是耶稣基督，不再是彼得。耶稣和彼得，你将船敞开一点，他主去敞开。谁是主人？好像彼得，好像是主耶稣。另外，开到水深之处，是谁讲的？耶稣。彼得听从。耶稣现在要用这一只的船。当我自己要想起自己蒙召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一次过的。我很早的时候，大概72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神呼召我。呼召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挣扎。我知道神是和我，你要奉献一生来服侍我，但是我心里面很挣扎，因为我很多的事情我不能放下，我不能放下我的经济，我的工作，我不能放下。当时在帕托的当中，若是你走上奉献的路的话，你的婚姻一定要更要谨慎，要思想能不能与你同行这一个服侍的道路。我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放不下，但是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他就会透过很多的事情一直给你，一直给你，知道他要用你。到最后，对，最后心里面这一个的服侍的心越来越重，神会让你开路，神让你看到你还有很多东西放不下。结果当我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完全的交托的时候，完全的交托的时候，神就一路一路的为我开路。我们同样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行？为什么那样不行？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个主权，我们是放不下。很多弟兄姊妹们，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是你自己的经历，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后的一个问题，他们啊觉得耶稣真好，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邀请他。你知道觉知是什么吗？觉知就是要将你的人生的主权，你人生的你自己的操控主权要交给耶稣，这个转移转到耶稣那里去。很多的人一听到要将这个主权来转移的时候，很多人到这一步不能走下去，这个是不断的，常常都会发生的。但是彼得给我们看见，他愿意，他将自己的这一个拥有的主权，他愿意交给主耶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来服侍，但是我不知道你的专业、你的技能愿不愿交在神的手里面。假如说你在工作间，你在工作间里面，你有没有将你的主权交给主？你在服侍的过，你在家里面，家里面母亲啊、父亲啊，都是你们的专业啊，你们有没有将这个主权交给主，交给他，让他来参与，让他来管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自己来管理。我记得刚刚完成了这个上台完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个影片就讲到牧者在礼拜天他的服侍是他在宣讲神的国的道理，但是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工作间的弟兄姊妹们，你就是做传道人的教师。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在工作间，在生活里面，你就是做传道人的教师。 你就是在宣讲神国的道理。你知道吗？原来神是愿意透过你的技能，透过你的专业，透过你所做的来参与在当中，来让你来参与他神国的服事。你愿意将这一个技能，将一切来交给他吗？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彼得学了什么东西。耶稣说开到水深之处，当耶稣到岸边的时候，看到他们打鱼回来了，在洗网了，但是说对彼得说，他讲完道以后就说，你开到水深之处。彼得的态度我不知道了，有一些说他很好，哦，好好，我就开到哪里，有一些就没有说。但是呢，我在想彼得当时的心是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呢？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我相信呢，是更后来的，当这个渔网满了很多的鱼，几乎存了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伏在主的耶稣的面前说，啊，对不对，我错了，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哦，为什么他会讲这一句话？我相信在表面上彼得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是一定有很多的疑问在里面。开到水深之处，他会说，主耶稣啊，这个是我想哈，这个加利利湖，我从我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个湖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工作的一部分。你说要打鱼吗？你说要做什么吗？我哪里不知道，哪里多鱼，哪里少鱼，今天打，哪天没有，这个我全知道。我可以说在这个湖里面我是 number one。 但是竟然你说，啊，开到水深之处，你不知道吗？我是刚刚回来的，我们今天做了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但是你说了，啊，他这样怎样讲了，啊，我们这整夜劳碌都没有，但是你既然这样吩咐我，我就这样说吧。主耶稣啊，你知道我很累吗？很累，但是好了，你讲我就顺从你去讲。这个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的，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到头来结果呢是白费的。好像我们学生们，你考试的时候，哇，我们读书，我们就很喜欢，哇，整本书来考试，考什么呢？真的怎么样温习呢？怎么样去来读呢？就觉得很困难了，就到处去打听。哎，你猜想，哎，今天老师会出哪一个问题？哎，大家互相交换资料哈，交换资料。哎，你觉得你猜？老师会出哪一个问题？哎，你猜是谁？哎，要念第几页是需要记下来的？大家去问，哇，就啊出哪一多少题，大家来温习来读，但是很辛苦了。考完之后，老师给你啊这个考卷的时候，一看，我所念的所读的完全都没有出来，就觉得，哇，很白费我的时间，真的很可惜。怎么样？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脑力工作，用了很多的时间，加倍的去研究研究，但是到头来，所有的成果都是白费的。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了？啊，真的很没有意思。但是好像耶稣不是不太明白我的情况啊，不太明白我的情况。你要再去打鱼，我都知道没有的了，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好了，我听你的了，我听你，我去。好的，他听。 待到水深之处，就是让他去学，学这一个功课。当你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完全交给你。耶稣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显出他的神迹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打鱼呢，你在岸边潜水的地方，你可以抓到什么鱼呢？就是我们钓鱼，你的鱼多大都是一点点，不会太大。但是你开到水深之处，你去到海洋，去到深海的地方，你会打什么？你会抓到什么？你会抓到很多很多的大鱼。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只喜欢在浅水的地方，我们不喜欢到深水的地方？苏牧师很喜欢看一些的影片，特别是捕鱼的，看到这一些的专业的人怎么样去到深海的地方去抓鱼。当他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跟他看，就看到这一些人开着大船出到大海当中去抓鱼的时候，每一次看到他们抓的鱼都是 很大，而且呢要跟这些鱼来奋斗，要怎么样将它拉，非常非常辛苦。然后呢几个人啊，几个大男人要将它怎么拉上来，怎么样都是不容，很不容易。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一条大鱼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同样，我们喜欢在浅水的地方，我们喜欢浅水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很舒服，有安全，也非常好，所以我们不敢，不想去冒险。反正都是一样嘛，就简单一点，不要太 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们不希望再做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都很喜欢在潜水的地方，会觉得安全一点呢，啊，怎么样？但是呢，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计划。这些的计划，当你愿意搭上神的为你预备的计划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一定有很多的风浪，是为要造就你，训练你的信心，让你去经历它。这实在一个真正的委身的，作为委身给基督的人，我们常常会很担心，就是说给人说你是一个宗教的狂热者，或是呢，哦，你这太迷信了，或是怎么样，你会结果怎么样呢？跟你一起的人就会觉得，哎，这一个人很奇怪的，就不太愿意跟你一起。有一些人就你一跟他知道你的身份之后，他就会慢慢的跟你疏远了。你怕人家用奇异的眼光来看你，所以你会觉得，嗯，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求我做多一点，还是按着神的计划呢，就很大的挣扎，很痛苦的，很不容易。这个我们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我今天早上才看了一本书，它就是讲到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别的计划，特别的使命。当你愿意按着这个使命，按着这个计划来遵行的时候呢，神会让你遇到不同的挣扎。你要开到水深之处，他就要让你看到他，他在你身上的作为，他要让你的主权完全交给他的时候，他在你的身上，你要配合他，你配合他，他就会使用你。你觉得没有可能的，都会有可能，神迹就会在你的身上来彰显出来。只要你愿意顺服，打上神要你的计划里面，你愿意与他来配合，开到水深之处。第三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上，当你愿意放下你的主权，当你愿意真的配合他， 在你身上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自己的大能。那么彼得第一次的时候，他只是顺从，但是呢，只是撒网到哪里去，竟然满满的一船的笋。另外呢，要另外一艘船来帮忙，来将这些的收获来将它拉起来。通常他们出去打鱼呢，都是两条船一起出去，然后这个网就撒在中间，然后当他们收鱼货的时候，这两手的就将它拉回来。同样，当我们看到，当彼得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看到主耶稣从我整夜都没办法有雨的时候，但是主耶稣，我只是听他开到水深之处，我就拿到鱼了，我就抓到鱼，绳子呢，船已经满满的要沉下去。他心里面第一个是怎么样？他惊讶，没有可能的事情会有可能发生，然后看到自己，我刚才在想，他在心里面想什么？虽然我表面上 OK， 你要我就顺从了，我就去做了，但是他心里面完全嘛，他这一个的收获的时候，给他就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小心，自己的怀疑。主啊，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我是不配的，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心思意念都是罪，你是圣洁的神，我不配与你一起。但是耶稣基督怜悯他，爱他，接纳他，一次一次的接受他，特别是将这个使命给他。这里给我看到一样事情，但是我们就是我们服侍神之先，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必须要坦白，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有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会觉得我们在某一个岗位上或者某一个侍奉上，甚至我们作为传道人都是一样，当你越久越觉得啊，这是很容易的，这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慢慢会觉得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做，除了我以外，哎呀，你们都不行，只有我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我可以做什么。你慢慢自己的骄傲，觉得只有我可以承担，只有我能够面对，只有我能够完成。我忘记了，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一个罪人。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没办法去服侍圣洁的神。这一个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当彼得愿意俯伏在主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神悦纳他，主耶稣接受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再交托给他。从今以后，你又得人鱼的鱼。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渔夫，他们将船来到放下，撇下这一艘船，要撇下了所有的东西，马上就跟随耶稣。这个我们看到彼得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猛的，但是我们更看到一样事情，更看到是什么？最重要一点就是神赐福给你，但同样要你将你的祝福去与人分享，记得吗？当彼得看到这一艘的船满满的鱼，船快要沉下去，他怎么样？他去喊另外一艘船，约翰、雅各，你们来帮忙。他船上是有人，但是他说承担不了了，他要与彼得、约翰过来，他约翰、雅各过来帮忙， 来将鱼这些鱼货收回去，他也帮忙拉回去，他愿意将他所得的汉人来与他分享，汉人跟他去领受这一个的成果。这个给我们真的很大的鼓励。我们彼得经历这一次，就是他的人生的转捩点，看到神的大能。只要他放下，他愿意听命，他的人生整个的扭转过来，再一次经历的这一位的主真的不一样的，真的这一位的主是怎样奇妙。然后主耶稣将最大的任务就交托给他，彼得愿意与人去分享。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真的你把费你的真的用尽你一生的努力，你在工作上啦，在你的学业上啦，在你的前途上啦，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你要尽力的去维护，尽力去修补，尽量是怎么样扩展，或是怎么样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没有将主权先交给主，你先有没有这一个顺服他在你生命上的安排。然后当你人完全的投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要你参与他的事工，要你在神国里面得人与得鱼。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的，它会使你整个的观点完全的改变。但愿神使用我们每一个，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看我们这不行，但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要你首先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人，愿意将我们的主权愿意交给他，我们成为他的器皿，给他使用，配合他完成他的心意。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愿意你今天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谢谢主，让彼得再次透过他的人生的转捩点，他愿意开到水深之处来经历神你自己奇妙的大能的时候，父神呢，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来提醒我们，我们都需要将我们的主权再次交给你。我们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我要荣耀自己的。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份，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时候，我们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但愿主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主给我们的一切时，去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来配合你自己的旨意，愿父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